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撒旦最喜欢欺骗人和愚弄人，叫人相信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发生在2001年9月11号，也就是全球瞩目的911悲惨事件，知道的人很少能够忘记。美国的五角大楼、世贸中心，这些举世无双的建筑物，竟然在顷刻之间就被炸得粉碎。不但建筑物被毁，里面也是死伤无数。这种自杀式的摧毁行动，企图与攻击的对象同归于尽的方式，正是恐怖主义的特征。他们其实不是要胜利，不是要赢，反而是想致力在世界各处制造烦扰、恐惧和不安而已。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带领我们来思想，在属灵的境界中，撒旦的行为也正是恐怖主义者的行为。虽然撒旦不能永远摧毁一个属神的儿女，但是他能够制造纷乱、制造恐惧、制造极大的不安。但愿我们能够透过圣经去揭穿撒旦的诡计，好让我们有所防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让我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先做出以下的提醒。如果弟兄姐妹是为人父母的，建议弟兄姐妹把今天所听到的要点好好的记录下来，因为你的孩子们需要它。这些信息是学校不会教的。如果他们不上主日学，也没有人把圣经的真理讲解给他们听，那基本上呢，就不会有人教导他们有关如何对付撒旦的问题。因此，这是我们要负起的责任。今天撒旦的目的和工作，正是要处心积虑地把我们的下一代吸引过去，使他们离开神，拦阻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让人不敬畏神，不顺服神，不懂得归荣耀给神。而最可怕的是撒旦千方百计的要毁坏一个人的生命。要是我们不教导孩子，不引导他们，不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不把撒旦的诡计告诉他们，不教导他们如何去回应，如何去得胜，试问还有谁会教导和指引他们呢？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相信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也活在其中。今天的时代充满着暴力、色情、仇恨，公理消沉，正义不彰，道德情况是每下愈况，到处充满着败坏、丑恶，许多做人的原则已然失去，人只是随波逐流。如果我们这一代的青少年，我们不晓得怎么教导他们，那么他们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呢？试问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我们又怎能不操心，怎能不把圣经的真理积极地教导他们，鼓励他们遵行呢？请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10章第4节到第5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0章4节到5节，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出了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他提到了属灵的征战， 提到了撒旦的欺骗以及对人的试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节到第五节，请我们留意第四节所提到的营垒。所谓营垒，是指一个很坚固的营地，或者说据点。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撒旦能够在某方面成功的引诱我们的话，让我肯定的告诉你，他必定会转过身来再度引诱，那是一定的，而且还会经常不断的引诱。那就是说，如果撒旦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建立一个营垒，其实起初可能只是把一只手先伸进来先探探路，但是之后呢，他会毫不客气的进来，最后还建立一个非常坚固的营垒作为攻击我们的据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自己经常在同一件事情上失败犯错，一再的跌进撒旦的引诱和网罗中。我们会想，为什么撒旦每次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来，每次都在我们同样的软弱上下手呢？那是因为撒旦已经在我们里头有了据点，有了营垒，有了根据地。撒旦如果要掳掠一个人，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好，我们再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从四节到五节，经文说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保罗指出了我们应该负的责任，我们要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撒旦的战场，是他的必争之地，是他处心积虑要夺得的地方，因此这也成为我们必须严加防守的地方。要是我们不主动地约束自己的思想，要是我们不把思想都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神的悦纳，要是我们任由思想奔驰不受管束，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必然会招来撒旦的攻击，必然会有麻烦。因为撒旦知道我们的心思正处在散漫的状态中，他一定会乘虚而入，把错误的思想灌注在我们里头，从而让我们生发错误的思想。而思想一错了，我们就必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来。撒旦的策略计谋是什么呢？最首要的而又最简单的，就是撒旦先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在某些我们的需要和欲望上，而这些需要和欲望又是撒旦他知道他能够进一步掌握我们的。撒旦知道有所为，他也知道有所不为。某些事情撒旦知道我们绝对不会妥协，因此他会巧妙地避开，不选择那些事情作为他的攻击点。但是某些事情撒旦知道，只要他稍微用点伎俩，就可以轻易把我们击垮。撒旦虽然不像神那样无所不知，但是他所知道的已经足够把我们击败，足够叫我们陷入他的试探和诱惑当中。面对着夏娃，撒旦问了，你渴望像神一样吗？为什么撒旦要用这个问题来问夏娃呢？因为撒旦知道夏娃对这个问题必然产生兴趣，一定很好奇。结果呢，一如撒旦所料。其实如果撒旦今天问我们同样的问题，问我们是否想跟神有一样的知识，相信我们的答案也同样是正面的。而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也曾经受到撒旦非常厉害的试探。 当时主耶稣在旷野已经禁食40昼夜，什么都没有吃，又饥饿又疲倦。这个时候撒旦出现了，他最先诱惑耶稣是哪方面呢？就是肉体的需要，也就是食物。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知道耶稣饿了，他需要食物，他很渴望食物充饥。撒旦就是这样，他看准了我们的需要和渴望，然后进一步控制我们的思想，他激动我们的心，要我们所希望的立刻就可以得到，不能稍等，要马上获得满足。而如果我们的思想就跟着撒旦走，撒旦就很容易一步一步地控制我们的思想，叫我们误用神所给的恩赐、才干以及神所给的机会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去获得自己的需要，而不顾神的旨意，不顾神为我们生命而设的计划。这是撒旦经常做的事，也是他的计谋和诡计。我们可以回想所走过的路，撒旦最常试探弟兄姐妹的又是什么呢？是否正是一些你朝夕所渴望所需要的事呢？撒旦在主耶稣身上是这样做，他同样会继续在我们身上这样做。他要我们去注视一些我们所需要和所渴望的事，然后控制我们的思想。好，撒旦的第二个策略就是他操纵着时间，这是撒旦最拿手也是我们难以攻破的诡计。在征战中，实力固然是胜败的决定因素，但是时间的运用也不能忽略，正确的时间也成为成败的主要关键。而撒旦他最懂得时间的奥妙，他很能等。有时候撒旦等了很久按兵不动，他观察很久，为的就是那一刹那，为的就是这一刻钟。撒旦在时间的操纵上从来不轻举妄动，不等到适当的时候他不会出现，他不会有所行动。但是到了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会重拳出击，叫我们措手不及。撒旦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最强，什么时候最弱，他知道什么时候不宜行动，而什么时候要立刻采取行动，这一切他都算得很精准。我们可以回想自己过去的经历，我们最容易受撒旦试探是在什么时候呢？又是在怎么样的环境底下呢？是否是我们的食欲太强？是否是我们情绪最激动，感到最愤怒，或者我们感到极度孤单的时候，或者极度疲倦的时候？试想，撒旦攻击你的时候，是处于最强的时刻呢，还是处于最弱的时刻？又是否是既疲倦又孤独的时刻呢？我们可以全心全意侍奉神，这是好的，但是作为神的仆人、神的使女，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虽然我们投身侍奉神，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免去撒旦的攻击。撒旦不会因为你侍奉神而放过你，撒旦不会因为你愿意过得胜的生活而不攻击你。相反的，我们越是顺服神，越是要过圣洁的生活，越是要与神同行，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就是越激烈，就是越强劲。因为撒旦要败坏你，他要拆毁你，他要破坏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他要尽一切所能的破坏你的生命、你的灵性和你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留心撒旦的时间，要了解自己最强和最弱的时刻，这样才可以有所提防。魔鬼撒旦的第三个策略就是他要在我们的思想中散播疑惑。撒旦要在我们思想中散播疑惑，或者说制造疑惑。如果他能够成功的叫我们怀疑神，他就能够轻易的把我们击败。或许我们说，不会吧，我信神，我也笃信圣经，撒旦不容易改变我的思想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魔鬼撒旦是多么的狡猾，多么的诡诈。他可能不会直接的要我们不信神的话语，放弃神的话语，叫我们一下子做出很大的改变。然而撒旦会像引诱夏娃那样反问夏娃，神岂是真的这么说吗？透过这样的问话 来一点一滴地诱惑我们怀疑神的话语。撒旦会在我们思想方面着手，叫我们想，神真的是这么说吗？还是另有别的解释和含义呢？如果我们越是这么想，我们其实已经中了撒旦的诡计。如果撒旦能够叫我们怀疑圣经里的任何一个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加上自己合理的解释，甚至不惜去演绎经文的含义的话，那他已经成功了。虽然我们口里依然说我尊重圣经，我维护圣经的权威和真实，但是其实我们的灵性已经走了下坡，我们心里已经起了悖逆，我们让撒旦操纵了我们的思想，对神绝对的真理加上了自己自以为是的合理解释，我们自圆其说。弟兄姐妹，神的话语绝对不会模棱两可，所有的话语都是既绝对而具有权威的，不能任由我们因为不顺服不受约束的心可以做出任何的解释。然而每一个人生命中总会有些地方是比较软弱的，魔鬼撒旦他很清楚，所以他会选择在我们的弱点上下手，而罪往往就是在那些事情上开始。我们很想为自己的失误而自圆其说，因此我们想摆脱传统的解释而寻找一些现代我们认为比较客观的说法，而到最后呢，由于撒旦的激动，我们必定能找到一些破口，是我们可以自圆其说，自己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减少良心责备的。我们会说呢，哎呀，这节经文因为有当时特别的文化背景，所以才这么说的。而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以应该做出适应和修正。我们要恢复。圣经毕竟是几千年的古书了，我们如果要把圣经应用在今天的生活里，总要做出有限度的调整、适应，甚至于更改。我们越想呢，就越觉得这些话好像很对，内心也越来越觉得舒服。我们不是把圣经重新翻译或者修订，只是稍微做不同角度的思索，就可以把圣经应用在今天。其实，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是处心积虑的，刻意的要曲解神的话语，要歪曲圣经的真理，为了配合自己的行为而做出的不合神心意的解释。一旦我们内心有了不信和怀疑的时候，撒旦就可以在我们思想中任意驱驰，毫无拦阻了，因为我们是刻意的用自己的理性去解释属灵的事物以及圣经的真理。不少人信主多年，在教会里是热心侍奉的基督徒，是其他弟兄姐妹的榜样和典范。但曾几何时，他们受了撒旦的试探，对圣经抱持怀疑的态度，继而用自己的理性去解释圣经，去把圣经的尺度放宽，把圣经的标准降低，好为自己叛逆的行为合理化。当撒旦成功的使人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了一节经文以后，往后的第二节、第三节那就容易多了。最后，撒旦会再度蒙蔽人的心思，叫人不认识真理，叫人去做一些他从前绝对不会做的事，但如今却做的是一点不觉得羞愧。这显然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他叫人歪曲神的话语，扭曲了圣经的真理。因此，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擅自强解圣经，不要用自己的小聪明和现代的处境扭曲圣经的真理，向世俗妥协，换来毕生的痛苦。好，我要继续谈到魔鬼撒旦的第四个策略，就是他促使人跟他对话。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是这样，所以就跟撒旦继续对话，但是这是没有用的，绝对不能让我们因此获得胜利。唯一能够胜过撒旦的只有耶稣基督，因此千万不要跟撒旦对话，因为那是毫无益处的。比方说，当你察觉到自己正陷于试探中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撒旦对话，千万不要。你不用跟他说，让我先想一想，或者说给我一点时间考虑考虑。 我们不要向撒旦开放，因为一旦你给他留了地步，你等于失败了，因为我们不可能辩得过撒旦。最有智慧的做法，照着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引用圣经的话语来击退撒旦。经上这样说，经上记着说，我们高举神的话语，高举神话语的权威，我们一切的想法，一切的话语，都会让自己陷在失败中，都胜不过撒旦。唯有高举神的话语，高举神的道，才是打退撒旦最好的武器。所以，试探当前，我们要问自己，神到底怎么说的？固然，圣经不会把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逐一的说出来，然后吩咐我们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但是圣经里边有许许多多的原则，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沿用的，而其他的也都相仿。圣经包罗万有，我们生活中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答案，找到原则。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已经赐下了，圣经没有一方面是不关顾到的。况且，当我们真心去寻求答案的时候，圣灵必然会指示我们当行的路。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和撒旦对话，不要给他留任何的地步，免得自己上当吃亏。魔鬼撒旦还有另外一个策略，就是第五，欺骗。过去我们曾经多次谈过，撒旦最喜欢欺骗人和愚弄人，而欺骗本来就是撒旦的特征，叫人相信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那些道理听起来好像很对，好像很好，但实际上呢，却是错的。撒旦最喜欢用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愚弄人，叫人信以为真，因而陷入他的试探中。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受魔鬼撒旦的欺骗呢？方法很简单，就是积极的认识真理，殷勤的研读圣经，付代价花时间钻研圣经，默想神的话语。当我们爱慕主的话语，多听多想多学习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就自然容易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我们就不容易受骗上当了。如果撒旦能叫你相信他的谎言，他就得胜了。圣经形容撒旦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是绝对没有错的。不但如此，撒旦的谎言还是我们经常不容易察觉的。比方说，撒旦叫你不用担心，到底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你真正的渴望又是什么呢？他会叫你不用想到将来，不要顾念永恒，不要理会明天有什么结果，你只要想今天，你只要此刻开心，你只要今天满足，要是放纵情欲能让你开心，何乐而不为呢？不要为明天，不要为永恒担心，及时行乐吧。但是这种想法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生命。撒旦所强调的是现在，是目前，是眼前的这个机会，这个时刻。他把将来的问题和后果都掩盖住，不让我们去多想。因为我们如果进一步去思想，我们就会禁止自己不做眼前我们有一股冲动想做的事，因为这些会为我们带来永远的痛苦。但是撒旦就这么狡猾，他要你不要去想将来，你只想眼前。撒旦他借此蒙蔽我们的思想，而等到我们享受了眼前片刻的欢愉，片刻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痛苦，撒旦就不理会了。我们可以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我们所经历过的，我们看看有多少次我们后悔自己做的事情。我们多么希望自己不曾下过这样的决定，但是后悔已经太迟了。还有另外一个策略，就是第六，撒旦他会制造纷争。在伊甸园里，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把亚当夏娃跟神疏远，要他们离开神，结果撒旦成功了。之后来到亚伯和该隐，撒旦又做了分化的工作，激动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 直到今天，撒旦依然做分化的工作。撒旦要在人跟人之间制造分裂，制造仇恨，他要夫妇反目为仇，他要离间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叫人饱受其中的伤害和痛苦。最后一个我要提到的撒旦的策略就是第七，他要毁灭人。也许有人会说，我认识很多不是信耶稣的人，他们也过得很幸福，很开心，很平安，很有满足啊。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假象，不是事实。不少人背地里暗自哭泣流泪，却不为人知，因为他表现在人前的都是欢乐、幸福、满足的那一面。凡是握在撒旦手下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平安和满足。撒旦会在人的心中放下欲望，希望得到快乐和满足，而这些欲望只是驱使人去犯罪而已。而最终，撒旦的目的是要毁灭人，是要伤害人，是要置人于死地。撒旦怂恿人离开神，偏行己路，然后进一步的毁灭人。虽然撒旦他知道他最后是败在神之下，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也知道自己永恒的结局就是地狱的永火，但是他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破坏神的计划，破坏基督徒的生命，破坏圣徒的见证，夺走弟兄姐妹心中的喜乐和平安，使人不能再荣耀神。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认清这些撒旦的策略，他不但要伤害我们，他更要利用我们自相残杀，彼此仇恨，达到他的目的。当我们明白撒旦这可怕的策略之后，我们就知道原来他是怎么样的在我们四围寻找机会，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处心积虑的要接近我们，然后在我们身上施展他的计谋。我们要警醒，要敏感于周围的环境，到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一旦我们洞悉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才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防备。要是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信耶稣做救主，今天就是你的机会，因为只有属神的人才能够有得胜撒旦的能力。神不但要拯救我们，不但给我们新的生命，并且神要加给我们得胜的能力，叫我们在地上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撒旦的策略》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虽然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撒旦的滋扰、撒旦的试探和攻击，但是我们靠着主必然是得胜有余的。但愿我们都能够从失败和错误中汲取教训，好让我们更能够懂得怎样去得胜。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